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2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对国际资本市场而言，最大的新闻就是阿联酋突然宣布他要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 OPEC。 这对于全球能源市场的供应、国际油价都会带来显著的影响。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今天阿联酋政府声明他们将退出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 OPEC 加联盟，并且决定在两天之后的5月1日就正式生效。这个确实是让国际能源市场感到措手不及，因为他今天宣布，一般对市场影响非常重大的决定，他会给市场一段时间的消化期，但是阿联酋这次显然就是要追求突然袭击的效果，今天宣布，两天后就执行。那么你现在对有些买家想修改合同可能就来不及了。阿联酋政府在声明中解释，这个决定是基于当前以及未来产能的全面评估，阿联酋希望脱离配额限制，以加速国内能源生产的投资，更灵活地应对全球市场的需求。作为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第三大成员国，阿联酋的退出极大地削弱了该组织对全球供应的控制力。排第一位的是沙特，第二位的是伊拉克，阿联酋排第三。媒体普遍认为是标志着石油输出国组织内部的团结神话的破裂。路透社认为，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近年在区域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上竞争激烈，比如之前他们为了也门的武装派别的对立，两国发生严重的冲突。阿联酋不满沙特主导减产政策阻碍了其石油潜力的发挥。那么对于这个突发的重大财经事件，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阿联酋做这个事儿，他是早有预谋，或者是他隐忍了很久的。这个就像网友们讲的，存在决定意识。阿联酋他一直闲置了相当大规模的产能，在石油输出国组织里边，大部分国家都是卯足劲儿来在生产的。尽管他们有一个什么限产协议来哄抬油价，但是真正的有开采能力而没有用满足 OPEC 组织的限产要求的，只有排在前面的三个国家，沙特、伊拉克和阿联酋。那么阿联酋它究竟闲置了多大的产能呢？那么今天阿联酋的媒体呢，它也作为一个补充解释，向全世界也进行了通报。就目前阿联酋每天有66万桶原油的产能闲置了，就是我能开采还能多开采66万桶，但是由于限产计划他把它进行了控制。所以如果现在他立即投入66万桶每天的闲置产能，可以迅速增加他的石油供应能力，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就是他现在有这种增产的空间。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阿联酋本来定在本周日与其他七个主要的 OPEC 成员国一起参加每个月的会议，讨论逐步恢复几年前停止的生产计划的，但是今天突然提前宣布，这体现了阿联酋呢，他不太怕 OPEC 组织成员对他不满，或者他就是故意的要让这些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呢没有时间斡旋，或者没有时间准备。那么这个显然今天这个决定对 OPEC 组织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冲击。那么随着阿联酋的退出，假如这个 OPEC 不解散的话，它就会逐步的转向为一个以沙特和俄罗斯为主的松散框架。所谓的 OPEC 加就是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之外再加上俄罗斯。那么在阿联酋之前，卡塔尔已经宣布退出了，安哥拉这也是中国在海外布局的排名前两位的石油基地，安哥拉也退出了。那么今天有舆论共识的是，随着阿联酋的退出，至少是 OPEC 组织他想控制国际油价的能力大大削弱。因为第一，美国最大产油国他不受你控制，阿联酋、安哥拉、卡塔尔这些都不受你控制， OPEC 组织本身也是各怀鬼胎，所以会大大降低这个组织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阿联酋这次退出，它显然会加剧与沙特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它对地缘政治的格局会带来重大影响。就中东这一块地缘政治形势非常之复杂，很难理解的。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比较好，沙特呢是比较忌讳 阿联酋啊与以色列关系改善走得太远。那么在也门之间的分歧，阿联酋啊是做出了让步，给了沙特的面子，但是从阿联酋内部来讲，他们明显是不愿意受沙特的控制。那么这两个阿拉伯的巨头之间的矛盾是否会进一步的发展，对于地缘政治的形势的影响啊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阿联酋这个突然袭击的决定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LT 认为是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呢，阿联酋退出这个 OPEC 组织啊，它会让之前石油输出国组织控制国际油价的这个难度会大大增加。今天国际财经舆论普遍的判断是国际油价会下跌，那么对于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而言，毫无疑问是一种利好。另外一个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它会很微妙的影响到中共与俄罗斯的关系，因为一旦这些产油国放开手脚去互相残杀、互相竞争、互相杀价，那么国际原油的价格会大大降低。那么这也让普京打得如意算盘，希望稳定的吃掉中国进口原油的四分之一的这种份额，可能就未必保得住了。那么一旦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原油的目标达不到的话，那么俄罗斯他也会重新看待有没有必要与中共结盟。所以这种连带作用啊是极其深远，它带来的深刻影响是极其大的。所以我们对阿联酋啊突然退出 OPEC 组这个事件还需要保持进一步的关注，它还会进一步发酵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形势最新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称伊朗告诉他伊朗正处于崩溃的状态。就今天早上川普这个贴文呢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川普在社交媒体发表的这个贴文中称伊朗已经告知他伊朗正处于崩溃状态，并正在处理起领导层的问题，周二结束冲突的努力似乎陷入僵局。美国总统对德黑兰的最新计划感到不满，伊朗最近提出解决这场持续两个月的战争的方案是在冲突结束、海湾航运争端解决之前暂不讨论起核计划。就伊朗最新提出来的方案呢，是把伊朗的核计划啊摆在一边，先讨论结束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那么昨天 LT 也与网友分享过观点，这个完全就骗美国。美国打仗的首要目的是要解决伊朗的核计划问题的，他现在说把这个摆在一边，所以川普昨天就表达出来不满意对伊朗提出来的计划。今天川普在真相平台上发文说，伊朗刚刚通知我们他们正处于崩溃状态，他们希望我们尽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正在努力解决领导层的问题，括弧我相信他们能够做到，感谢大家对此事的关注。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从川普的这段贴文中无法得知伊朗是如何传达这一信息的。与此同时，海湾国家领导人周二在沙特举行了伊朗战争以来的首次线下会晤，一位海湾国家官员表示这次会晤旨在制定应急措施。那么从这个报道我们感受不到任何具体的战争的缓和或者加剧的信息，仍然处在一种啊僵局的状态。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的报道，伊朗和美国允许一艘俄罗斯超级游艇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一位接近俄罗斯亿万富翁阿列克谢·莫尔达绍夫的消息人士周二表示，莫尔达绍夫拥有的超级游艇在迪拜进行维护后得以通过被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和美国都没有提出异议，目前尚不清楚这艘价值超过5亿美元的多层游艇是如何获得许可。与周六驶过这条位于美伊冲突中心具有重要商业意义的水道，消息人士称这艘名为北方号的游艇悬挂俄罗斯国旗，并按照国际海事法规定的批准航线穿越了海峡。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名俄罗斯的亿万富豪莫尔达绍夫是否受到西方由于乌克兰战争进行的制裁，也就是说这个亿万富翁是否在制裁名单，他如果不在，这个游艇的通过不值得关注。那么今天更多的国际媒体普遍报道这个莫尔达绍夫同时名列美国、欧盟、英国、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制裁名单。那么他的资产、他的游艇是否是查封对象？当然是。 2022年3月，他的另一艘价值6500万欧元的豪华游艇已经在意大利被扣押。所以这艘啊，名为北方号的游艇呢，是属于被扣押的对象的。那么这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舆论关注的焦点是美国对他的放行。这送上门来的美国海军也在现场对他进行放行，所以舆论关注更多的是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的某种默契或者是缓和，这会引起另外一些舆论的不满，所以这个事儿呢也还会进一步发酵的。第三个相关的信息是路透社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夺取战时权力，削弱了最高领袖的角色。这场变革的核心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战争状态下全面接管国家决策权，而新任最高领袖的角色被显著削弱。自2026年2月原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冲突中身亡后，其子穆杰塔巴继任，然而他并没有能继承其父那种最终裁决权力。目前最高领袖更像是一个安全委员会的参与者，而非超越体制的统治者。路透社报道中指出，由于处于战时状态，伊朗的决策中心已从传统的教士官僚体系转移到了由革命卫队将领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他们的权力包括对外交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制以及核战略的直接主导权。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称，革命卫队已在权力核心周围建立了安全警戒线，甚至阻断了文官政府向最高领袖提交报告的渠道。目前伊朗体制正从神权政治迅速转向军事威权的政治。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一直以来国际舆论呢普遍认为伊朗存在两种决策体系，一种呢是他的总统外长在前台的政府的这样一种决策体系，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指挥驾驭战争的一套权力体系。特别是当这些啊行政政府啊对外谈判做出一些决定之后，常常被否决或者是反悔，所以舆论认定还有一套决策体系，甚至这套决策体系的权威高于总统、议长、外交部长的文官政府。那么这种判断究竟是空穴来风、完全的猜测、推测、臆想，还是有可靠消息层面的支持呢？相信这也是很多网友啊关注伊朗局势的一个核心问题。那么根据今天各方媒体相关的报道，就这种判断呢，两套决策体系并非空穴来风。路透社引述了三名熟悉伊朗内部审议情况的知情人士的消息，他们证实最新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角色目前主要是为军方将领的决定提供合法性的背书，而非发号施令，这个有点橡皮图章的作用了。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瓦西迪已多次直接否决了文官政府试图推动灵活谈判的方案，所以这个报道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为什么现在谈判进入僵局。但是这种僵局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至少目前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持续这样一种啊僵局的状态，对交战的各方能不能忍受呢？或者谁最先忍受不了呢？这个就是值得我们观察的地方。因为昨天金融时报已经确认，由于美国封锁伊朗的港口，伊朗的原油开采已经暂停了，所以 LT 判断这种僵局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 BBC 的报道，川普最不愿冒犯的人到了，英王访问白宫，悄悄话提到普京。英国国王查理三世和王后卡米拉27日抵达美国，展开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目前气氛融洽，丝毫看不出英美两国正因伊朗战争浮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的最大裂痕，美国今年将迎来独立250周年，还有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惊回不久，各方关注查理三世此行的氛围。根据政治史学者塞尔敦的形容，查理三世此行难度甚至会超越二次大战前乔治六世访美，当时争取时任美国总统小罗斯福支持的关键时刻。今天查理三世在国会发表演说，政治史学者塞尔敦形容这次访问最大的变数在于川普难以预测，但 查理三世可能是川普最不愿意冒犯的人，因此川普或许会有所收敛。根据读唇语的专家希林克的解读，川普在白宫南草坪迎接英王时低声提到白宫协会晚宴枪击案，川普随后提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川普称正在和普京谈，并说普京想要战争。查理三世似乎有意淡化话题，先回应我们稍后再谈。川普又继续说普京可能消灭人口时，查理三世再度以改天再说带过。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次英王到美国的访问，舆论关注是两个焦点。就第一呢，是英王能不能够缓和美国与英国的关系。 LT 认为呢，从本质上来讲，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啊，不会因为川普的态度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是不管是英王来或者是其他人来，很难改变川普政府对斯塔默本人以及现在的英国政府啊，他们比较消极的看法，这个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未来真正的英美关系的改善恢复呢，你只能等待下一届英国政府了。第二个舆论关注的焦点是英王呢想改变川普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想影响他对俄罗斯的态度。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非常值得关注，因为现在能跟川普说得上话对川普有影响的人不多了，所以舆论不得不把这种期望呢寄托在英王的这次访问。但是 LT 感觉呢，改变川普可能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最近台湾呢最热的一个政治话题。我们分享三立新闻的报道，沈伯阳确定出战，陈水扁称为民进党拿下第二位台北市长。报道这样描述的，陈水扁在社交媒体回复一名网友提到，沈伯阳展现了勇敢承担的态度，即便在艰难的选区台北市仍然愿意出马，他衷心祝愿沈伯阳能够化不可能为可能，成为继他之后民进党拿下第二位台北市长。陈水扁在互动中也向网友道歉，表示自己在1998年表现不佳导致连任失败，让支持者心碎，他试图以自身的挫折经验勉励沈伯阳，即便面对悲观的选战也要全力以赴。那么对于沈伯阳被民进党啊确定参加台北市长的竞选这个轰动台湾的热点的政治新闻， LT 有五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沈伯阳的一举一动啊，不仅是台湾舆论高度关注，在海峡对岸中共是异常的关注。就网友们了解沈伯阳，可以从中共这面镜子里边呢可以看得更清晰一些。就中共对今天台湾的政治人物当中，中共最痛恨，你也可以说是最惧怕的政治人物就是个沈伯阳。甚至在中共的一些智库的专家对沈伯阳的研究，他们的描述是沈伯阳是中共的专业对手，还没有第二个台湾政治人物啊被中共的智库这么定义。就中共认为沈伯阳是他台湾政策台湾计划的专业对手。那么中共是如何对待他这个专业对手呢？我们可以从中共对沈伯阳制裁啊，你能看出到中共啊对沈伯阳气的是如何的变态。第一，2024年10月中共将沈伯阳列为台独顽固分子清单。那么这种制裁决定呢，包括禁止沈伯阳进入中国大陆、香港、澳门，还包括他的家属。第二，断绝合作，限制所有的中国大陆机构、个人与沈伯阳以及其相关的机构合作。第三，终身追责。那么制裁沈伯阳，中共还不解气，在2025年6月又株连家族，中共国台办专门对沈伯阳的父亲以及他父亲的公司进行制裁。你说他恨到什么地步？第三，这还不解气，还不满足，在2025年的10月中共安排重庆公安局对沈伯阳刑事犯罪立案侦查，2025年11月对沈伯阳进行全球通缉。那么由以上这些触发了，中共还仍然不解气。今年的1月国台办又再次把沈伯阳列入新的制裁名单，又加了一个封号，说沈伯阳是台独打手帮凶。台湾没有第二个政治人物啊被中共这么来回制裁，这个有点像美国这个卢比奥 中共制裁美国的政治人物卢比奥一个人被制裁两次，就他呀特别痛恨的中共，他也不顾及这样一种啊制裁的效率，重复制裁有什么意义，他就是要表达气愤，气愤再气愤。所以从以上这些情况，网友们能感受到中共是多么的痛恨沈博阳，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就中共方面智库的专家认为沈博阳是中共的专业对手，实际上从他这些反复制裁令当中啊，他给了确认。那么第二个，我们要了解沈博阳，了解中共为什么这么惧怕，这么痛恨沈博阳，我们来看看沈博阳做了什么事儿，让中共感觉他是个专业对手。中共的智库研究沈博阳主要认为沈博阳做了四件很专业的事儿，或者是他们很恼火的事儿。第一，是拆解认知作战的魔术师。就沈博阳最让中共头疼的是他具备专业的背景，他是犯罪学的专家，他能像魔术师一样的拆解戏法，将中共复杂的资讯站透明化。他创立了台湾民主实验室，通过大数据监测中共如何通过假账号在地协力者散播特定的叙事，降低中共的统战的效率。所以中共花了那么多钱，那么大的人力物力，你看被沈博阳以及他的台湾民主实验室给揭穿，这个中共是非常恼火的。第二，所谓的专业对手，沈博阳创立黑熊学院，提高台湾全民防卫意志。中共长期奉行的是大军未动，舆论先行，目标让台湾人相信抵抗必败，首战即终战。就中共的这个宣传，台湾人未必相信，但是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他的领导层相信。你看国民党领导人呢，在大选期间也讲这种话，首战即终战，抵抗必败。那么既然抵抗必败，首战即终战，那台湾早点归顺中共不就完了吗？这个就是这种所谓的统战逻辑的推导。那么沈博阳他来拆这个招，通过黑熊学院反复告诫台湾的普通民众不要被中共这种宣传吓到。而沈博阳并没有停留在这样一种啊口号式的宣泄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对抗，沈博阳在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他通过民防的训练、急救课程与情报教育，提升平民的防卫能力、保卫主权的能力。这个让中共很头疼，因为中共觉得吓都能把台湾人吓死，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沈博阳天天在民间推动他的黑熊学院，甚至发展一些家庭妇女也参加黑熊学院的培训，让更多的人来参与保卫台湾，来凝聚台湾主权意志。这个坏了中共大事。所以中共定性黑熊学院为暴力台独基地，人家哪里暴力啊？人家把普通民众动员起来如何自我防卫，遇到中共的武装侵略的时候，中共非常恼火，怎么不投降呢？这怎么还想抵抗呢？所以他把黑熊学院呢视为破坏中共的不战而降战略的重大障碍。第三个方面，中共很恼火沈博阳的是，沈博阳以民进党不分区的立委进入国会之后，积极研修国安法，并推动规范中共代理人与灰色地带的行动方案。那么从立法渠道是推动啊反中共的渗透，这个也是中共非常恼火的地方。第四个呢，是沈博阳的国际沟通能力，这个让中共也感到威胁。沈博阳的英语非常流利，他有很强的国际交往的能力，包括中共在宣布对沈博阳的所谓的全球通缉之后，沈博阳在第一时间出访了一些欧洲国家，表现出来与中共针锋相对非常强硬的一面。所以中共拿沈博阳也没有办法，同时又得忍受沈博阳每天在台湾所做的抵抗中共的这种努力。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MT 看到有一个美国的台湾问题专家在演讲中提到一个观点，就是沈博阳啊与美国的查理科克很相似，或者说沈博阳是台湾的查理科克。网友们对查理科克啊都比较了解，我们来比较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沈博阳与查理科克非常相似。首先，这两个人核心的共同点是都有一种啊国家的使命感和布道的特质，就有点像思想的传教士。就他们不是单纯的政治人物，就一般的政治人物只在选举期间活跃，但沈博阳与科克呢，他们都是365天不停歇地进行理念的传播。就对他们来讲，赢得选战的结果并不是第一位的，他们更迟早的目标是强烈的国家责任感。沈博阳将防卫台湾 反制中共的渗透视为生存的危机，查理科克呢将保护美国传统价值、对抗左翼的意识形态视为救国的事业。你包括查理科克对川普的很多政策他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他认为美国的国家方向、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意识形态需要得到保护。当然他们的观点、他们推行的这样一种理念在美国、在台湾都还是有争议，但是他们与其他政客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的这样一种追求是超越党派的，更多是强调的是一种国家责任。第二个，这两个人比较相似的呢，他们都不满足于个人的影响力，而是致力于建立机制。你比如沈墨阳黑熊学院试图在台湾民间建立一套独立于军方之外的防卫意识的系统，查理科克他的美国转折点，他们在美国数千所大学高中建立啊学习活动的小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能对沈墨阳会有一个新的认识。第四，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次沈墨阳被提名为代表民进党参加台北市长竞选的人选，对沈墨阳未来会带来什么影响？ MT 认为民进党啊对沈墨阳来参加台北市长的选举啊这个决定是有些晚的，给他的时间并不多，这是一个先天的不足。第二呢，沈墨阳从目前主权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这个政治任务的中心转向台湾市政的管理者，这个跨度是有一定跨度的，他需要时间与台湾市民的沟通，以及沈墨阳自身的一些观念的丰富，特别是就沈墨阳如何在政治生涯当中让人们感受到他有一种妥协的能力，善于妥协的能力，这方面呢沈墨阳之前他没有这种表现机会，他从捍卫国家利益角度来讲他不存在妥协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行政管理者来讲他需要一种妥协能力，这方面呢需要沈墨阳在竞选期间甚至在未来的政治生涯当中他应该向社会舆论展现出来。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台湾的蓝白的舆论呢想把沈墨阳呢限制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就说你来竞选台北市长你只能讲抗中保台，那么如果你只讲抗中保台你就无法展现你的台北市长的愿景。 MT 认为沈墨阳不至于上当，不应该接受被逼迫压制在一个狭窄的抗中保台这个领域，至少可以有些更大的追求，比如说台北市的目标定位可以接着成为东亚的民主中心，民主对抗集权是最有力的武器。第二，台北啊，它可以定位于东亚的金融与科技中心，科技中心现在是已经具备这个能力，无非是需要进一步的包装整合，金融中心一直是国际舆论的一个期待，台湾在这方面政策上是有些滞后的，台北完全可以承担新型的东亚的金融中心的职能。当然沈墨阳更能够发挥他在政治领域非常接地气的与民间对话的能力，那么将他发展成为与台湾市民、台北市民的对话沟通能力也会成为他的一个长处。总之 MT 认为台湾社会应该珍惜沈墨阳，也希望沈墨阳未来为台湾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内容让人哭笑不得。我们分享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澳门走私51公斤盒饭。2026年4月22日，澳门海关在横琴口岸截获一名35岁澳门男子，其私家车内藏有总重量约51公斤，共计数十份熟食便当。这些盒饭未经检疫，企图规避海关查验入境。中国网民戴算账在珠海购买一盒盒饭20元人民币，运到澳门之后就可以以50澳元出售，就相当于人民币45元，就一盒盒饭可以赚25块钱。那么该男子如果每天往返两次，理论上每个月的利润可以达到数万元，这种巨大的两地差价是走私行为的直接诱因。那么报道呢还探讨了澳门当前的民生的状况，工资停滞与物价飞涨，居民习惯到珠海消费，导致本地的中低端餐饮业面临生存的压力。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其第一呢，毫无疑问这显示了澳门呢在中共的领导下 人们生活更艰难了，消费降级。你很难想象以往香港澳门跑到大陆去走私盒饭，这个尽管是一种极端新闻，它是反映了一种啊时代的变化，就是澳门没落了。第二呢，它也反映了中共推行大湾区一体化对港澳导致的虹吸效应。现在香港也是北上消费，澳门也是北上消费，那么这种虹吸效应它就是削弱了香港澳门的一些服务业。但是中共呢似乎不怕这种虹吸效应，丁薛祥亲自在推动什么大亚湾地区一体化，所以未来这种走私盒饭的现象还会更多，而不是被杜绝。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中共近年对港澳推行的这样一种强政治化的管理，它扼杀了港澳经济的生气。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港澳的人爱便宜的问题，而是大环境下普通人应对生活艰难的一个写照。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也是在中国国内以及海外的舆论引起很大反响的一个中国热门新闻。我们分享中共的党媒新京报的报道，一部不存在的法律竟然在中国各地30多家法院和检察院被郑重的援引，而且错误持续7年之久居然无人察觉。这个是个非常荒唐非常荒诞的一个政治法律闹剧。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今年年初四川巴塘县人民法院因现有印章磨损严重记忆模糊，发布了一则更换新印章的公告，在公告中明确写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管理办法，三个月后他们收到上级甘孜州中院提醒，指公告援引错误的法律法规，这绝非一家司法机构的问题。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的梳理，2019年以来全国已有超10个省份30余家检察院法院在其发布印章启用或更换公告中援引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管理办法或公安部印章管理办法。公安部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工作人员确认，上述两种印章管理办法均未出台或实施，不具备有法律效应，就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印章管理办法。但是呢，各地的司法机构都在援引这个法律法规。多家法院工作人员承认，大家使用了几年，没想到会出错。受访的专家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立法的碎片化、零散化。一份征求意见稿经公文模板网站法律科普号去草案化，二次包装传播，再加上多地司法机关在官方公告中普遍错误援引，一步步被塑造成被采信的有效法规，形成了全社会范围的认知错位。那么对这个热点新闻 LT 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共总要求民众啊不信谣不传谣，但是你看这个完全没有的法律在中共的司法体系内被传谣信谣当成一个法律，所以真正的需要不传谣不信谣的不是中国老百姓，而是中国共产党各级政府。所以这个例子你能感受到官方这种免疫的能力鉴别能力有多么的低下。第二，为什么完全没有的这个法规被各地的司法机关广泛的引用呢？因为这种法规的方向啊，或者内容的方向符合官方的需求，他们需求有这么一个依据，所以只要有这个需求，网上或者又有道听途说，这个就很容易被推广了，作为一个不存在的法律被当作法律来运用，它还是反映了官方体系内在的需求。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共没有法也能当法去执行这种荒唐现象背后啊，它还是有中共的所谓的法律逻辑或者司法逻辑的。因为习近平他公开讲，什么法律不法律啊，法律就是党的想法而已，党有什么想法就得有什么法律，所以这些司法机构要换章，那当然就应该有一个换章的规定。所以有没有成文的法律，有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制定的法律，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不重要。你如果太认真了，党媒都会站出来批评你，法律不是挡箭牌，就我想干的事不要用法律来约束我。所以中共的依法治国呢，它是借助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人民，它是借用法律来管理，就党是高于一切的，法律只是党的工具。而普世价值下呢，依法治国呢是法律高于权力的，你才能够依法治国，依照法律治国。而中共的党是以 所以的以法律治国，这体现了对法律的真实的态度。我可以拿一个文字的法律来治国，我可以拿一个领导的指示或者领导的意图来治国，这个对中共来讲没有问题的。用一个空气的法律，用一个不存在的法律，但是是我们领导我们法院的院长认为是的法律来执行，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热点事件背后啊，它能让更多人意识到法律对中共来讲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那靠什么来治理这个国家呢？当然是党的意志，特别是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就能够管理国家了。法律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或者用中共的官方语言，法律只是一个挡箭牌而已。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中共中央又召开了月度的政治局会议。那么这次政治局的会议的内容还是值得网友们关注的。就中共假大空是他的基本特征，但是他毕竟有权利在管理这个国家，他有权利来制定政策。那么这一次政治局会议呢，他确实在两个方面他提出一些政策性的目标。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重申保持市场稳定，提高能源安全的承诺。在中东冲突之际，中国高层试图就经济形势释放安抚性的信号，重申了保持市场稳定和提高能源安全的承诺。一如外界普遍预期，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今天的最新会议上未宣布新的政策措施，不过会议重申了一些熟悉的表述，表明官员们认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面临不利因素。周二这场会议重申了保持流动性的充裕和汇率稳定的承诺，官员们还表示将稳定生猪价格，并深入整治内卷式的竞争。 MT 对这次政治局的会议所做的决定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这次政治局会议啊，把反内卷作为一个重大的经济和政治的政策而明确，逐渐遍布中国各行各业的这样一种内卷式的发展模式啊，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但是 LT 一直的观点呢是，内卷它只不过是产能过剩、浪费性生产的一个表现特征，它不是原因，它只是结果的一种表现。那么中共把这个内卷呢作为一种原因，作为一种根源来清除， LT 认为是有些本末倒置。你不去解决你浪费性的生产方式问题，不去解决重复投资、产能过剩的问题，这种内卷还会持续下去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次政治局的决定里边提出一个新的内容，叫人工智能加，就他要推行人工智能加计划，这个还是很新颖的。那么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呢，他没有非常详细的去解释他这个人工智能加计划究竟什么内容，但他粗略的解释呢是完善人工智能的治理，推动技术应用，同时高度关注人工智能带来的数据安全、算法歧视以及对就业结构的影响，这个听起来不明觉厉。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对于互联网加这个新的提法、新的计划不明觉厉之外呢， LT 感觉呢还是值得担忧的。因为在若干年前，中共莫名其妙提出一个互联网加的计划，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互联网加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相信网友们都能够记得，中共推行互联网加呀，给中国啊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最典型的 P2P 网贷大部分都沦为一种啊骗钱诈骗的工具，很多所谓的互联网加以互联网金融的形式出现，本质上把线下的高利贷或庞氏骗局搬到了网上，摇身一变成为中共保护的所谓的互联网加的新型产业，包括大家熟悉的所谓的一珠宝啊等等遍布各地的这样一种互联网诈骗。那么这一次又提出一个互联网加， LT 感觉呢是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小心警惕的。因为互联网在全世界来讲它都是一个新浪潮，就大家还没弄太懂人工智能，而且对人工智能的边界、伦理道德边界、运用的边界，人们都还在一种尝试的过程当中。中共就提出加了，就没有加的还没搞明白，现在要抢先一步弄成加。这就像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并不先进，但是中共已经弄到加了，那么人工智能弄到加，舆论当然应该警惕会不会又重复上一次互联网加给中国民众带来的痛苦。正事不干干歪事啊，中共还是有很敏感性的，包括现在用人工智能去造假新闻， 靠人工智能技术啊去弄水军。就中共对科技技术的应用，它有一个特别的怪癖，它愿意把先进的技术用于它的一种啊独裁统治，所以对人工智能家不能够掉以轻心，更不能够去上当。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